神剑。诗篇119篇57至67节，和合本。耶和华呀，你是我的业份，我曾说我要谨守你的话，我曾一心向你起恩，愿你照着你的应许恩待我。我思想我所行的道路，就转回脚步归向你的法度。我赶快谨守你的命令，不敢单言。恶人的绳索虽然捆绑我，我却不忘记你的律法。因你公义的典章，我半夜起来称谢你。凡是敬畏你、谨守你训词的，我都与他们为友。耶和华呀，你的慈爱遍满大地，求你把你的律例教导我。耶和华呀，你向来照着你的话善待你的仆人，求你把聪明和知识指教我，因为我信靠你的命令。我受苦已先，犯了错误，现在我谨守你的话。诗篇119篇57至67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凯传。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邀请到海伦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上一次呢，跟海伦老师啊，特别也讲到了青少年，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青春期的时间，所以呢，作为父母啊，实在是很难再跟他们之间有很好的沟通。如果父母从孩子小的时候就没有跟孩子有很好的良性沟通的话，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呢，就是难上加难了。他们自己已经觉得自己长大成人了，有自己的判断能力了。作为父母所讲的话呢，就是不断的唠叨和重复，是让他们很烦心的话。做父母的呢，如果我们总是对孩子唠里唠叨呢，又发现真的没有任何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对任何的事情都闭口不言呢，我们就更加的担忧。也许我们的孩子就是因为我们不管教他们，他们就会走上歧途。所以海伦老师呢，在上一次呢，也跟我们分享了怎么样的来帮助这些年轻人。今天呢，我们就请海伦老师啊，继续的在这里跟我们来分享。
将来你的孩子送到世上再也管不到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能够真正独立行走的。 那是比现在啊强迫他给他定规矩，让他来学习生活自理能力的更重要的事情。
因此你要看重这一点，
你要明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他
现在的挑战，
挑战
是没办法守时间。你希望他将来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主动可以
守
时的人，
对
不 对？
我
不在身边了，他自己生活的了，我管不到的时候他都能够守时。
对，
主动的愿意的并且快乐的成为一个这样的人。
对，
如果这是你真正的长远的目标，那么你现在就要留意培养了。就是当他自己从一个没有办法守时，然后他自己靠自己的一个练习和成长，以至于成为一个跟过去不一样的一个守时的人，这样的一个从不守时到守时的这个转变本身对他产生极强的价值和归属。因此这个最终他里面那个成就感，那个灵魂的那个满足感和对自己的认知定位，我是谁，这方面的培养是更重要的，是更应该看重的。因此如果你提前10分钟提醒他很好，提前5分钟又跑去提醒一次，然后到了准点10点钟的时候又去提醒，结果发现他果然不听，是吧？
对，
然后你就开始不高兴啊，或者怎么样啊，就责备他呀、什么的。不管你接下来做什么，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于这位十几岁的孩子来说，他比你更沮丧。不要以为他外在行为一副 whatever so what， 好像一副无所谓的，或者 I don't care 什么的哈，或要不就很沮丧觉得我很糟糕啊。不要以为他的外在行为是他的真正内心，在那个外表之下，他真正的最深处他的心里面的感受是什么，是对他自己是非常失望的，甚至超过你对他的失望，只不过你表达了失望，而他是用抵挡的方式，但是仍然里面有个深深对自己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作为青少年的这个年龄段来说，他们已经开始想要产生这样的一个对世界的对周围环境的一个影响力和领导力了。可是当你定了这个交通法规，然后你又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开车，哎，你这个地方红灯要停，哎，你这个地方要拐弯，哎，你要打灯啊，哎，你不能踩线呢、如果你作为坐在他的副驾驶上不停地指挥他，不停地指挥他，对他来说他如何自己去体会这些利好的交通法规呢？他如何认识到自己其实是怎样水平的一个司机呢？他如何能够知道在什么样危险情况下怎么样才是安全，怎么样才会产生危险呢？因为一切都在你的保护和提醒之下，一切都是按照你来做的，他自己到哪去了呢？因此他就开始迷失。这样的青少年对于这个规矩，对于这个交通法规，我告诉你，你在那边上跟他说下一次他就不开车了，而且他开始痛恨路上的交通法规，什么红灯停绿灯行，我要按照我的方式走，因为我一旦按照红灯停绿灯行，我的副驾驶那个人就会按照这个原则不停的不停的不停的提醒我，那么哪里有我自己开车的快乐？我以前是走路，我现在开车本来应该有成就感，结果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明白吗？一个过去没有生活规则的人，没有办法做到作息时间的孩子，你以为他是愿意这样吗？他只是没有能力做的，他就是发现自己做不到，他想要人帮他一把，当有人帮的时候，帮的方式不合真理，其实不光不能帮助他建造价值和归属，反而就是毁掉击垮他的价值和归属。因为他就觉得我更加没有了，我更加的小了，这世界都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这世界都是关乎别人，都是关乎他们的，他们才是舞台的中心，而我只是陪衬，在这个家里我怎么想我怎么需要，我的所有的机会，我的所有的失败，所有的尝试通通都是不重要的，而他们怎么想他们怎么看待才重要。可是他是 teenager 了呀，他不是说5岁的孩子，他是15岁的孩子。15岁的孩子无法忍受他仍然被当成一个犄角旮旯的一个陪衬品。这样的孩子，如果他一直是陪衬品，你将来也不放心把他放到独立的这个社会中。所以我们说啊，我要增加恩典，好，我来练习，非常好啊，我为你高兴，为你加油。那么练习的方式要有智慧。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一小群人一起走，因为当你发现这个效果不是很好的时候，请不要自己一个人在那憋着生气，也不要自己一个人去抱怨事，然后自己一个人做决定，说我再不搞了，我肯定不行，我怎么也做不好，我肯定没人家好，从此就不了了之。请不要自己一个人孤独前行，你要记得神给你提供了一个小群体，你要做的责任是自己主动，每次主动连接进入这个群体，信任并敞开。那么你一分享，哎，可能你自己意识不到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说你分享的时候，你可以分享你成功的案例，也可以分享自己的挫败感，没问题。在这个群体一起同行的人，他们中间可能会有不同的头脑风暴，哎，谁谁在分享他们的案例的时候会给你有个启发，会给你加添更多的智慧和方法，然后也会让你意识到，哦，原来别人跟我一样也有挫败感，觉得，哦，我其实不是那么糟糕的，哦，其实这是正常的，哦，其实犯一个错误搞砸了，它只是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他看重的就是他有没有价值和归属，在每一个练习上，他看重的是他有没有找到价值，有没有找到归属。当你给他提供了价值和归属的渠道，他就会愿意配合，当你在毁坏他的价值和归属，他就会跟你对着干，啊，所以你每次做的时候，你就是怎么，比如说讲好了10点要睡觉，或者说停止上网了，比如说9:50你跑去点一下手表，因为这是第一次练习，第一天的晚上，如果是我呢，我会选择9:50点一下表，10点我不会过去提醒他，
不管他停不停，
不管他停不停，为什么呢？因为我要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可以对自己有一个认识，就是9:50其实我老爸已经提醒过我了，可是呢10点的时候其实我还是忘了，然后他当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知道吗，在他心里面他是会有这个意识的，他会意识到，嗯，看来我这个人其实自己还是挺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价值和归属，因为他在探索他自己，你要给他机会让他发现自己是做不到的，而不是对这件事，对这个规则远重过于对他的生命的成长的看重，是他远重过这件事。你比如第一天晚上你跟他讲了，10点讲了，他没有，然后就不要管他了，也许他还会打游戏打到11点，你不要管，其实他自己都知道自己。第二天又要练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真理是不妥协的啊！第一天没做到算了，我儿子做不到算了，我也不管了，你要执行，因为讲好的，除非你的儿子说，老爸，我觉得这规矩不行，还是不要，那就接下来再谈第二轮家庭会议了哈。
嗯。
但是既然没有取消这个规定，那就一直执行。好，第二天晚上，你再是9:50，同样点一下手表，记得不要跟他讲昨天的那个告昨天的状，说你看你昨天没做到，今天要做的，千万不要提他过去失败的例子，因为 teenager 不是傻瓜。他清楚地知道他昨天失败了，不需要你提醒，因为他不喜欢你的语言，所以请尽量少用他不喜欢的工具。所以同样9:50过去敲敲门，点一点这个手表，然后走人。如果第二天他也仍然做不到，第三天接下来如果是我呢，我会怎么样呢？我会另外开个小会，比如说找个吃饭，或者开车送他去学校，或者怎么样的时间，随意的问他说，哎，这两天你执行那个晚上10点关电脑这个事儿，你感觉怎么样？你觉得执行的咋样啊？你自己说说吧，你自己说说，我听听就好啊。你自己感觉怎么样？你看他有没有那个觉察力，有没有那个在价值和规则上还是有些思考力的？你看他怎么说，然后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你说，嗯，说你觉得如果觉得这个执行你觉得好像不是太好执行。那你需不需要啊，爸爸给你多一些帮助呢？比如说你要不要我给你更多的一些提醒呢？那他已经明显做不到了嘛，只要他不反感你这个行为，只要他真的愿意尝试或者对你有信任，他就会说行吧，那你提醒呗。但是他还是害怕的，因为他害怕你的提醒又变成一种什么，一种对他的那个控制和窒息的感觉
啊，对，
哎呀，你一来就很烦，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练呢。如果他说好，你才去做；如果他说不好，请不要做。如果他说好，那你说好，那你想让我几点提醒你，或者说多频繁提醒你？假如你们定了规矩，那么你接下来就执行。记得在跟 teenager 的互动当中，在训练 teenager 的时候， 永远记得自己要放在一个怎么，如果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那么永远这个 teenager 的孩子是男一号，而你只能是男二号，就是你是个配角。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神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冠状病毒的照片看上去很美，悦人眼目的美艳，却带给人类惊恐与死亡。但要感谢赞美创造一切的天父上帝，从灾难当中我们人类照样可以学习很多宝贵的真理。面对灾难疫情，人们有几类不同的反应。第一类反应，自我感觉良好。也许虽然病毒已经悄悄地潜伏在身体里，当听到事态严重性的报道时，表现出事不关己，因为我没病啊。第二类反应，听到事情严重，极度恐慌，怀疑自己是否也是感染者，浑身难受。但即使怀疑自己有病，也绝不让别人知道，因为害怕被隔离，表面装作没事儿，躲过多方检查，找一个自认为安全自由的地方，自己努力疗伤。也许这时病毒已经随处传播了许多人。第三类反应，自我省察，发现问题，自我隔离，在对别人和公众都安全的途径下，找寻专家帮助治疗，既是保护了别人，也更是保护了自己。病毒仿若美丽外表之下的罪。圣经告诉世上的人，世人都犯了罪，如染上看似美艳的病毒，但是人不知罪，也不承认罪。也有以下各类的反应。第一，我没病，也就是我没罪，我从没有认为自己干过坏事，从没有贪婪，从没有诡诈，从没有撒谎、嫉妒、骄傲，这些罪啊 都是别人的事儿。我才是那位最好、最善良的。神说，世人都犯了罪，罪的工价就是死。死离我远着呢，要死也是别人的事儿。第二类反应，表面光鲜，内心黑暗，知道自己犯过罪，内心也有所愧疚，但无法弥补或改变了。方法只有硬着头皮不承认，逃避，用各种手段粉饰太平，编织一个个美丽的谎言，去遮掩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最大的谎言就是，请相信我，我从来不会撒谎。第三类反应，知道自己的罪，如同染上了病毒，也知道罪像疾病一样导致生命死亡，这时马上选择悔改，就是隔离自己，不让罪再继续蔓延，去伤害更多的人，不再传染别人，选择不靠自己，因为知道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愿意主动地把主权交给主耶稣。就如同病人去医院找专家大夫来拯救自己的生命，当我们的生命在耶稣基督的拯救和宝血当中更新之后，如同身体恢复了健康，成为了一个新造的人，这才是基督徒的美好人生。感谢神，美艳而令人死亡的病毒让人类学到可以在自我省察中做好外在的防护，使得肉身保持健康，也在内心当中悔改自省，灵命重生，享受美好永生。让我来高声赞美我的主，因为圣经中告诉我们，在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想和流泪回首这一点吗？梦里一道清晨和谁讨论，尽管红雨到一心在苍穹，人在天地相安凝守稳重，山河多进入黑暗罪恶中，万劫云梦凄空在无奈中，每天等待神儿女的伸手，心天心地万物同欢色，我出身天地间，尘世茫茫，身为何故而存，人海漂泊，山河随我一生， 不离不弃为我守望灵魂。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